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啊。这上次讲这个髓染，这讲这个本觉髓染的一个清净智慧之现和它的不思议的这样一个妙用啊，还有一个无量的利益。好，那么我们先看，今天我们看下一段啊，就上次的这个地方连接的这个地方，他说觉相有讲这个。觉相对吧？智慧觉，始觉对吧？始觉合于本觉，本觉本身是无可说的，对吧？就是始觉和本觉都有这样一个，因为始觉觉了以后和本觉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讲这个我们心识的觉悟之相。注意，大乘起信论的一个根本指的是众生心，对吧？阿赖耶识长指的是众生心。实际上你去看，如果看楞伽经，楞伽经上全部就讲的是心，都讲的是心，讲到你心里边的。种种执着，但楞伽经比较高端，比较高端，因为它讲我们类似一种哲学层次一种执着，比如说执着有和无，对吧？或者说不小心了，把这个空建立成一个根本了，对吧？它讲我们内心很深层次的，或者比较抽象层次的这样一种执着想，但它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表现，他讲这个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真实的这样一种佛的智慧，对吧？他自觉圣智嘛，觉悟者的佛的这个觉悟者的智慧，他来观待这一切问题的，一个东西。他其实楞伽经也可以是一念，对吧？你真的懂楞伽经，那也就是一念之间，你看的话，每个东西都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不光它内部的每个文字每一种东西是通的，同时你离开它，你也是通的，对吧？所以你要学佛，真正讲法的人，或者你学佛的人，要真正的有本事的人，就是或者善巧的人，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一定去完全的，就是说用经典来讲，因为他时时处处他都可以去体现为法，对吧？就是有的可能他并没有讲一句佛学的术语啊。但是他照样有启发人的作用，甚至更加有力。那这样的人有吗？其实很多很多，就是我们看到的传灯路上的祖师，对吧？那么多祖师，你看他有好几，他基本上你在祖师里边，那祖师都是很多，大多的祖师都是精通教义的人，精通教理的人。但是他们呢，留下的语录都是一些看起来似乎是一些日常的一种话语，对吧？日常的话语，但是呢，它的作用呢？和对于当时的人，师父和弟子来讲，他所起到的作用呢，可能比经论的作用更大。但是呢，他达到的这样一个作用呢，就是经论所要达到的这个作用，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他通过他的特殊的这种方便手段以后呢，给弟子，破除这个执着以后呢，他们再去看经典，那就看得津津有味，对吧？就觉得哦，经典就是自信，自信就是经典，对吧？那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如果我们讲到禅宗，讲到禅宗会出现一种问题，就常见的两种现象。第一种呢叫高推圣境，就说有人说，哎呀，这东西不能讲，不能讲，这太神秘了，太神秘了，没有人开悟。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开悟，是禅宗已经没落，从宋代以后，中国没有禅宗了。这世界上没有人不能讲，也不能学。没有人没有善知识嘛？你去看那东西都是猜测呀、啊！你看那么多干什么了？他甚至不要读经啊，读教啊，这是一种高推圣境，对吧？就是说把那些东西呢，就是过分的玄秘化，束之高阁了，对吧？束之高阁了。就像有一种说你没有开悟就不能讲经一样的，那实际上它实际上这就叫一种高推圣境啊。高推圣境呢，把禅宗的开悟和佛法呢神秘化，或者把它高高的放在一个遥远的玄妙的一个地方，觉得众生没有一个可以到达它的，对吧？这是一种叫高推圣境。第二种呢叫失心自用。失心自用就是说，哎，觉得就是这回事，我已经懂了，对吧？我的老师已经告诉我了，或者我在哪里看了一句话，我开悟了，对吧？我现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的失心自用，他觉得所有的经典只有自己的理解最准确了，甚至自己的理解超过了经典，对吧？那这叫失心自用，对吧？就说你一个人读经、读论或者读祖师语录，可能多少都会有感悟的，对吧？多少都有感悟，然后你就把自己的感悟当成了开悟。然后以自己的这样一种 感悟和觉受来覆盖了所有的经教的言论。哎，觉得这个东西祖师和诸佛无非都是我当下一念心，我现在觉得就是这回事，甚至自己另立一套开个宗，什么宗的，经常我们可会看到有人说开宗立派，什么宗什么宗是吧？这些东西其实这些就要一旦实心自用，对吧？它是实心自用，就是说第一种呢，高推圣境呢，它属于一种不自信，对吧？祖师一直讲要自信，自信，对吧？要自信，只因信不及啊，对吧？那只因你信不及，祖师一讲你要自信，自信，自信什么？信自信是佛，对吧？但是有的人，但是就是说，你不自信，你就说你永远觉得自己是永远就像个小蚂蚁，对吧？然后全世界都是蚂蚁，那祖师就是巨人在天上飞的巨人神仙，对吧？那你这就是说你没有自信心，对吧？没有自信心，也就是说你没有信自心的佛性，对吧？你没有信自心的佛性。当然还有一个呢，你不相信善知识，不相信经典的，不相信，就是说，因为你有了时间感，你有了，比如说这个宗派时间，你说宋代，然后你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啊。其实，在那个时代，好多人也没有开悟，对吧？好多人忙着打仗了，好多人忙着去写诗了。唐代的事，对，好多人搞政治啊，好像搞这搞那的，对吧？他也没有开悟呀，哎，所以说，你看法在什么地方呢？法不在历史之中，对吧？法也不在文本之中，对吧？那法在哪里呢？你的心在哪里呢？你的心上也是超越时空的嘛，对吧？所以说你要信自信啊，这是所以说高推圣境就属于不自信，对吧？不自信还有一种就是神秘化，他说哎呦，这东西不能说，哎呀，或者说出来就错了，不能说就把它神秘化的，这也是另外一种常见的一种执着吧。那么这是不自信，太自信了，就是刚才讲的失心自用，失心自用就太自信，他这个自信呢，就是变得自恋了，对吧？变得自恋了，对，就变得太自恋，就说好像自己就知道，哎，就说，变得自恋，他觉得就自己知道的那一点是最究竟、最绝对的东西，对吧？执着于自己的觉受、自己的慧解、自己的见地。比如说，我们执着于自心，执着于自性，对吧？执着于自性，实际上往往就是被这个"自性"这个词所迷惑了，对吧？或者有的人他有一种某种境界，对吧？他觉得，哎，他有哪一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半夜，他受了什么点化，然后他哗一下，他觉得爆炸了，对吧？觉得前后即断，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对吧？时日并出，他觉得，哎呀，我这个心中这个光明。像印度教讲的，超过1000亿个太阳那么光明，对吧？还有一个明点或者怎么样的，哎呀，他觉得照破山河万朵，对吧？我有明珠一颗，照破什么山河万朵。好，那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然后他看祖师好像也没有写嘛，或者有的人也没说着，他觉得别人就不如他，那也会有这样的，对吧？又另外一种呢，他会觉得我的气走了一圈。在我的气脉关，我必须要有气脉，对吧？另外，只要他灵魂出窍了，他我没有出窍，那就说明没有脱体经验，他就没有什么。所以等等这些都会有各种执着，这叫失心自用，就是太自信也太自恋，对吧？那这两个高推圣境就不自信和太自信，它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其实问题都在对心性的理解不够，对心性就是说你的心和性，比如说你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其实你就把你的心限于你现在本人了，你把这个心里边的实践给它割断了，对吧？比如说祖师大德，从虚空法界来讲，它是连续的，它的愿它的作用是连续，包括佛的这个愿它是连续的，它超越时空的，那肯定跟你的心那是连在一起的了嘛，对吧？那你如果把它割裂，就说明你只认了你的心的一节一段，对吧？你认识现在这个时代，你认识现在这样一个个人的这个东西。那这就是这也是对心的不理解，执着心的一个片面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太自恋的是，也是把自己现在这一段呢，给它放大了。前个是把自己这一段缩小了，把心缩小了；第二个是把心放大了，对吧？把自己这心的某种相呢放得绝对大，然后超越了实相，对吧？超越了平等，正如实相，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人经常他哎，这东西不能说啊，这搞得很悬的。还有一种人就是说，我刚才讲了各种就是那种自信的失信自用的这个例子。那么另外一种失信自用就是说，有人说近在目前，他说不离当下嘛，他说哎，我行住坐卧就是我，对吧？他说这个就是，他说就不用说那么多，他说这知道的人、懂的人都知道，就在眼前，对吧？这行住坐卧就是不离这个，对吧？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失心自由的一个表现，因为为什么？如果你说近在目前的话，或者只在眼前的话，那其实上呢，《楞严经》里面讲见见之时的见非是见，对吧？你眼前是什么呢？对吧？那祖师讲眼前无物嘛，对吧？眼前没有东西的，对吧？眼前有什么了，对吧？所以说它并不在眼前，对吧？也不在眼后，也不在眼睛里边。那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个七处真心八环遍见，这个其实有很多就是把，其实上就杜绝了人们的这种妄想执着，杜绝了这样一种东西啊。所以说，因为不太通教理，就会出现各种啊，基本的原理不懂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特别关于禅宗，玩执着于空的，执着于有的，执着于各种神秘境界的，对吧？执着于各种秘密的，对吧？就觉得哎呀，这东西不能说啊，怎么等等这些，它都是一个，很容易围绕这些东西产生很多的这样一种误会，对吧？就说见闻觉知嘛，古人讲，法非见闻觉知，对吧？又讲法不离见闻觉知，对吧？法不离见闻觉知，那你眼前那耳朵呢，对吧？那你的心呢，眼耳鼻舌身意呢，对吧？那你所以说这些东西啊，不能够去，从某种功夫和感受去理解，失心自用嘛，对吧？这种其实更麻烦，对吧？高推圣境。还虚心一点，那失心自用呢？他就说，那就他就可能就毁灭一切，对吧？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嘛，对吧？就会成为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刚才讲见闻觉知，对吧？见法不离见闻觉知，对吧？但是呢，也非见闻觉知，但是呢，所以古人讲非耳目之所到，对吧？就是目前法，但是法不在目前。就为什么有这种种说法？又讲见闻觉知常三昧，对吧？长空不爱白云飞，那其实它都是以不同的善巧方便来表示，这样一个物的这样一个东西的。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还有这样，有的祖师会讲到，比如说，三平禅师的这个大禹，这韩愈后来到了潮州这个地方，他反佛。反复被发配到潮州去了，然后见到这个大癫禅师，他的事也去跟他去谈，问一些问题。后来那个三平禅师给他讲，就敲三下，对吧？敲三下，告诉他什么？他说：“即此见闻，非见闻，对吧？你他敲三下，你不是听到他了吗？对吧？你听到他了呀？你听到他说这就闻嘛？这即此见闻，眼前所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脑子想到的，对吧？或者你身体感受到的冷热啊，这些东西啊，他即此见闻非见，见闻觉知嘛，是即此见闻非见闻，对吧？然后呢，就是当下这个东西，如果你破除对他这种相的执着，对吧？无余声色可成君，对吧？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声色声香味触法对你的这种障碍了，对吧？那这种无余声色也可以讲是圆满的这种声色，真正的这样种妙声妙色，对吧？妙音，对吧？妙音观世音嘛。那无欲成色可成见，对吧？各种若了全无是，体用何方分不分？对吧？你还有什么体啊、用啊这些东西呢？所以说，如果你比较，所以说其实的道理很重要。我觉得一开始的是，你一定要对这个道理要明白，就是对，否则的话就是说不是那种活的祖师意啊，对吧？活的祖师讲那个活的，就是说随时限量的一个东西，不是随时限量的东西，你就来自记忆之中，记问之学，对吧？记问之学不足以为道，来自记忆之中的话，它往往就会成为你的一种障碍，往往成为障碍。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觉相，对吧？起行论这边讲的这个觉相，我们上讲的净智相，虽然有这个净智相，有这个功德相，对吧？虽然，所以说你不要说学佛没用， 学佛用处大得很了，对吧？学佛用处那是超大超大的，它最大的用处就是破除生死轮回，对吧？所以说古人讲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啊，对吧？他要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对吧？寂灭为乐，对吧？那他学佛的利益很大，不仅仅是对世人来讲的话，学佛可以使他通过忏悔啊，通过修行啊，可以使他运气好一点，对吧？身体好一点，使他一些想法能够实现，对吧？使他的业障能够少一些，他可以培福，也可以长一点智慧，对吧？他得到一种生活的安详，从执着里边会减轻，对吧？这些，但是对于一个真实的一个修行人来讲，就是说真实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它的作用那可是无限大，对吧？无限大。好，那么我们看觉相有四种大意，就是觉悟之相，对吧？觉悟之相有四种大意，是吧？觉悟之相，觉悟之相有四种，用这个来比喻啊，它这四种大意呢叫。清净如虚空明镜，是吧？这个觉悟之相呢，所以说它是相，对吧？他用这样一个相境界和文字来模拟描述那个东西啊，对吧？用这个来模拟描述，还有四种，怎么叫觉悟呢？觉悟心，或者说你那个大圆净智，对吧？这个东西像什么，对吧？它像什么了？对吧？清净如虚空明镜，还有一个比喻啊，讲。他非常清净，对吧？诚诚赞赞，这赞然常寂啊，等等这些，他犹如虚空，犹如明镜，对吧？六祖坛讲，虚空能含万象，对吧？虚空能含万象，青黄赤白，什么善人恶人，对吧？这些都可以包含在里边。清净如虚空，如明镜。虚空呢，表示什么？表示。虚空呢，表示它有包容，对吧？就是说它一个包容，再一个它有无碍，对吧？虚空呢，它有包容无碍，再一个没有分别，对吧？再一个无边无际啊，对吧？这是一个比喻啊，所以你不能够说这是虚空，我就每天看着天。如果你模拟说你的心模拟这样一种天地，你把自己心量放大，你会修行的人，这样会使你的气脉打开，对吧？你的心胸非常宽广，对吧？你就模拟这样一种感觉。就天高地厚，对吧？哎，诚诚赞赞，你模拟这样一种心性、心态的话，你会修的话，这种相似禅定嘛，对吧？哎，所以说时事流通不变不尽，对吧？法界这个无边无际，对吧？那三世流通不尽，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你把心量用这种潜意识的引导把它放大，你会觉得非常的开阔，确实非常舒服。但这是模拟，是我们心造的一种相。这个非常，从大乘修行来讲的话，对一个人，比如你的气脉开通、心胸开阔、消除业障，这是很好的一个方便，就看你会不会用，对吧？你会把自己啊，就是说所谓身如琉璃，对吧？那你会把这个整个宇宙透明，想象成一个透明的一个琉璃的球，对吧？你这样在这里边，对吧？你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会这样去修行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也是可以自利利他、自度度人，它是一种心性的一种展现和心性展现。但是注意，这个东西是个比喻，就是你修行是真的，但是从究竟的觉性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方便而已，它是一个模拟嘛，还是它比世人肯定好多了，对吧？它比世人好多了。清净如虚空，所以虚空呢，表示包容，就是一个清净无分别，明镜呢？明镜自体清净，但它可以见照万物，它不是没有的，它不是完空，对吧？它可以有妙有，对吧？它妙有，但是它平等嘛，有明镜，所以说虚空明镜了，都是比喻觉悟者的心性，对吧？就比喻我们的觉性，或者比喻我们的大圆净智，啊，比喻我们的这个大圆净智，就是我们的心识的这样一个。转染成净以后，或者他本来的那个觉悟的那样一个相，它是什么样子，是吧？那它有下面几个，就有四重意思啊，对吧？四重，第一个呢叫真实空，对吧？真实空大意，对吧？它这个四种大意嘛，第一种是真实空，犹如虚空明镜啊。 它真实空，那虚空呢？澄澄湛湛没有东西，明镜也是澄澄湛湛没有东西，有的东西也是幻象，对吧？那镜子显现出一个老虎啊，显现出一个狼啊，镜子就显现的，但就镜子和这个镜像而言，它本身这显示实际上它是一个幻境，就是个影子了。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空，真实空，就是我们的觉性呢，它有几个方面嘛，对吧？它有一种呢，它就是从本质上来讲呢，它是空的，它是空的，犹如镜子或者犹如虚空。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心境界相及觉相皆不可得。也就是说，在这个清净心里边，那么你所有为造作，一切都是不可得的，没有佛，没有众生，没有涅槃，没有生死，对吧？没有天堂，没有地狱，这是他清净的一面，这是他清净的一面，就是说我们的心性本净，这个心性本净实际上是法，就是一个一真法界的最根本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对吧？这是他一个方面的，所以这叫真实空，真实空实际上是第一义的，对吧？最根本的第一义的，一个东西啊。那第二个呢？真实不空。如果你执着于真实空的话，那你肯定，你就可能很容易就造一个空相了，对吧？第二个呢，真实不空。真实不空呢，它的这个意思呢是还是由虚空明镜来比喻它，它指的是一切法圆满成就，无能坏性。这个就是坚固如如不动，就是坚固的金刚，对吧？就是坚固的金刚。就是没有东西能够破坏它，对吧？它能够破坏一切。我们的金刚智慧，从它的用来讲，它可以破除最最顽固的无明和执着，对吧？它可以破除一切的执着，破除对于佛的执着，对吧？破除对觉悟的执着，这金刚智慧的作用啊，对吧？那你这它的用，但它的体呢，没有东西能破坏它，坚固如金刚，对吧？坚固如金刚，哎，这就是它的这样，它。本体它具有圆满无能坏性，对吧？无能坏，对吧？所以它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并不是说你不信佛法，佛法就不存在了。你不信佛法，你还会死呀，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生灭之中啊。那你死了，那实际上就是佛法呀。佛法讲有生就有灭嘛，讲万物无常嘛，对吧？哎，所以说不是我们。不是因为一个人信或者一个时代他不信佛法，佛法就不起作用了，对吧？其实这佛法之理它是个长恒的，这理是长恒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理解这个东西，对吧？那所以说这个无能破坏，就佛的究竟来理来讲的话，就是说信和不信、歪理邪说都不能破坏真实的法。你能破坏什么东西？能破坏的是佛法的现象，比如说你可能去否定天台宗，你可能去否定华严经，你可能否定大乘佛教，但是呢，其实你还是你的生灭，你的那个心呢，心的本性呢，还是天台宗啊，还是华严经啊所讲的那个道理，对吧？你也并没有违背那个道理，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去理解它。什么叫真实的如如不动？所以它的真实离体啊，非常重要。所以这叫无能坏性，对吧？其实上你不能够去破灭它，不能坏除它，不能坏除它。这是它本身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一切世间境界之相皆于中现。正是因为它这个清净，它能够现出一切相，对吧？而且它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不坏相。也就是说，由清净法来看的话，一切杂染法都是不坏相。所以说，一切法圆满成就，无能坏性，对吧？一切世间境界之相，皆于中现。也就是说，用清净智慧、清净法眼可以看出一切的世间，对吧？然后呢，但是可以现出它的不出不入、不坏不灭、常住一心，对吧？一切染法所不能染。一切染法所不能，智体具足，无漏无边，功德为因，熏习一切众生心，它可以熏习一切的众生心，一切众生。所以说， 人家说花开花落，对吧？那也有花开花落，那悟出菩提的那是圆觉嘛，对吧？所以说，这个生死变灭、花开花落，它都在说法，万物都在说法嘛，对吧？这个季节的轮回啊，人世界的这个生死呀、成住坏空啊，这一切的世界的成住坏，它都在说法。那么这些法呢，它实际上自然会有众生会觉悟它，对吧？会觉得它也会引起佛法的兴和衰。哎，所以说这个呢，它指的是熏习，对吧？它熏习一切众生心。关于大乘起信论，其实最大的一个争议，好多执着于文字研究的人，他觉得真如不可能熏习啊，那真如自己怎么能熏习呢？他这个是对大乘起信论最根本的一个争议。他认为本来是性寂，就是说本性寂灭，对吧？空寂，为什么成了性觉呢？熏习的话就成了性觉了，对吧？这个是很多人对这个，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争议，对吧？比如说熊十力啊，跟这个吕澄，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争议啊。然后由此争议呢，他会觉得真常唯心，然后再去对于华严宗的祖师啊，对于楞严经啊，这都产生了质疑，圆觉经啊都产生了质疑。其实上，因为这里面讲的非常明确，他实际上这样，他是相嘛，对吧？它是像它是它的这样一种它这样熏习，实际上是对杂染的众生而言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东西啊，对吧？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就说你怎么去看这个熏习？你怎么看熏习？对他来讲，他没有熏习，对吧？但是呢，对于众生来讲，他就是有熏习，就像灯一样，它一直亮着，对吧？它亮着，你就可以在灯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对吧？但是你一看，哟，有个灯在亮着，原来是这样的，是吧？那你看着灯了嘛，对吧？你就有觉悟，你就知道这个源泉在于灯嘛，对吧？但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它本身没有分别的。所以说，关于熏习，这是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你怎么去理解，也是我们产生信心的一个依据。熏习呢，如果你从个人来讲，它就是我们的佛性种子，对吧？它的种子它系在这样一个有漏的这个阿赖耶识里边，清净种子嘛。它这个种子它总会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比如说生死流转，生死流转它就有苦嘛，对吧？对这个苦的这种觉，它就是那个清净心的一种作用了，对吧？或者菩提心的某种作用。所以说你要看你去把它理解为动态还是静态。所谓熏习，是针对于迷者来讲的一种净化的作用。但是熏习之体呢，本身无所谓净不净的，对吧？无所谓净不净的。就说从另外方面来讲呢，它体现为我们这个妙观察智，就是我们心识之中，它有觉性嘛，对吧？它有觉性这样一个依据嘛，对吧？所以说你感受到它。觉悟到他，也可以讲受他的熏习，叫因缘识解。所以这个熏习呢，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值得去体悟它，很值得去玩味，去体会这个熏习到底怎么回事。其实熏习就是本觉，对吧？就众生本觉，就是性净之理嘛，对吧？就性净之理。熏习的妙用的另外一方面，可以体现为感应，就是感应啊。就你感应到的东西是你的心的清净的东西啊，起作用。比如你到五台山，你到峨眉山，或者你到了九华山，那你好，你的东西就你的愿成就了，对吧？你的业消了，或者你的某种愿成就了，那实际上是你借着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这样一种地域的这样一个相和你的信心，对吧？那这些东西它起了作用了，对吧？所以它起作用不在你的妄念之中，在你的真心之中起了一个作用，但体现为一种妄想流转，对吧？所以熏习呢，它体现在这个妙用这个里边。但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再去体会和慢慢去把它想通啊。好，这是熏习一切众生心，对吧？它就我们众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所谓熏习，指的是它是我们众生的依据。对吧？它是我们众生的依据，它永远就在那里，对吧？它永远就在那。另外，它也永远体现在万法之中，对吧？万法的生灭变化里边。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东西，众生才可能去觉悟嘛，对吧？正是一个这个东西才会产生感应。那其实佛菩萨他就借这个众生的妄想，才度化众生了，对吧？他度化众生，他这个愿力啊，他这个愿力啊。好，这是关于 第二方面啊，第二他说智体呢具足无漏无边功德为因，对吧？熏习一切众生，它是我们的根本的之因，对吧？就是你有觉，你有不觉就有觉，对吧？你有迷就有悟，对吧？迷悟本来是一体的，所以你迟早你会转到这样一个这悟的一面，所以一禅体也能成佛，就是这个原因嘛。啊，这是他能够具足无漏的功德，所以说前面讲它是真实空，第二讲真实不空，对吧？真实不空，真实不空呢，就是说它可以熏习我们，就是说它本身呢，它可以有灭除妄想啊，对吧？有使我们产生智慧的这样一种契机和作用。第三呢，讲真实不空，它离障，啊，它可以离障碍。它犹如虚空明镜的，它烦恼和所知障永断，然后呢，和合时灭，阿赖耶识种子全部清净，对吧？这个时候它就不叫阿赖耶识了，对吧？就是烦恼和所知障两个全断，对吧？这个时候呢，你的本性清净，常安住，对吧？本性清净，常安住，也就是说，你破除烦恼以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成佛以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它不是这样，它有常住。所以说涅槃呢，它叫常乐我净，对吧？它叫常乐我净 所以它有离障，对吧？离障大义是吧？它是本性清净，常安住啊。它可以熏习圆满后，你契合它，它就常乐我净是吧。第四呢，真实不空示现，对吧？它有个示现的意义，像虚空明镜，它可以依离障法随所应化。由于清净获得法身以后呢，它就有应化的，根据愿力，它就有应化的这种因缘，有报化身的这种作用的，现如来等种种色声，对吧？令彼修行诸善根。哎，它就像一声声一样，对吧？它就有化身了。那就像观音菩萨一样，他那千处有求千处应，对吧？苦海常作渡人舟，对吧？那千江有水千江月嘛，对吧？那千江水是众生的清净心，对吧？那千江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法身的一个化现嘛，对吧？就是它的一个化身嘛，对吧？它是一个根本法性的一个化现。那你千江水是浊水的话，它就显现不出千江月嘛。哎，所以说你当你显现千江月，你也可以说月亮照亮了我这个水，对吧？你佛性照亮了，破除了我的这个心性，那你也可以说是佛性对你的熏习，月亮对你的熏习，对吧？光对你的照耀，对吧？也可以说，那你的自信显现，对吧？也可以说你的自信显。所以熏习的这个作用呢，你就是一个本来在的东西的它显现啊，它这样是一个，也可以把熏习理解为一种比喻吧，对吧？如果你把它过分实体化的理解，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执着和障碍。好，那么就是真实觉，所谓的觉悟啊，就是觉悟，它有四种大义啊，四种大义，我们再回顾一下。一个呢，真实空，对吧？真实空。第二呢，真实不空，对吧？真实空呢是清净，一尘不染的。真实不空呢，可以破除一切的障碍，对吧？一切法不能破坏它的自体的。第三呢，真实不空，它有一个离大离障，对吧？离障就是说，它实际上它的这个离开所有的障碍，它出现的是实相，对吧？实相那是清净常住，对吧？清净常住，常乐无穷。那么第四个呢，真实它是示现，对吧？示现就讲它的妙用，它就可随缘度化，随缘示现，对，随缘示现。所以说你在声音里边也有可能开悟，你在以色尘里边也有可能开悟，对吧？你在意识里边也有可能开悟，对吧？那就是这样的，对吧？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你看到树啊，你看到的这个石头啊，你看到的天空啊，你看到的月亮，不要看见桃花而悟道，对吧？那也就是这样呀。那你说是桃花熏习他呢，掩饰了，还他的智慧熏习了桃花，还智慧熏习了他的心，使他眼睛那一刹那，那是什么呢？对吧？那它是有一种妙用。所以说。诸法对吧？诸法皆如嘛，就是说世间相常住。所以说，在智慧的见照中，世间相就是常住法，诸法就常。这圆满究竟觉慧来观待世间，就是这样的。 啊，这是觉悟的这种四种，四种意。那觉悟的四种意，实际上像我们如果说从转识成智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大圆净智，对吧？大圆净智。那比如说大圆净智呢，我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大圆净智就是性清净，对吧？就它本身它是清净，离一切障碍，对吧？离一切障碍，大圆净智性清净。那么平等性质呢，心无病。平等性质，我们第七识的转为平等智慧，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呢，他的心呢无病，就是没有执着，有我就有了众生相，就是人相，对吧？就是寿者相嘛。他无我，哎，他平等，我众生是平等的，处处所见都是平等的，对吧？那他所以说觉的意，他就这有这几个，也可以说觉相就有四个层次，一个大圆净智的一个作用，对吧？见照万物自性清净的，另外就是说他有这种。心内心无病，对吧？没有自我就没有病了，对吧？没有这病根就在我嘛，我就是一念无明嘛，就是那样一个自我的执着，对吧？然后呢，妙观察智见非空，对吧？妙方观察智就是你念念，我们众生是念念有执着，他是念念无执着，念念平等嘛，对吧？他念念无相，念念寂灭，哎，所以说念念寂灭，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但你不要以为寂灭是无所作为啊，寂灭它也是妙有，对吧？所以说这妙观察是见非空，对吧？见非空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得失的这样一种，就是念念平直啊，对吧？那成所作智同圆净，对吧？这是那个里边讲的，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所以说念念寂灭呢，马祖道义上，马祖说，他说念念不相待，对吧？念念不相待，然后呢，念念寂灭，是吧？就是起是为法起，灭为法灭。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就是不管你心中的起灭，无非就是个外在的一个法，对吧？这也是一种观察的一种方便，就是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念念寂灭，对吧？他说念念寂灭，念念不相待，念念不相待，前念不知后念，对吧？前念不破后念的，念念寂灭，念念不相待。这个叫什么呢？马祖说这个叫海印三昧，《华严经》里面讲的海印三昧。这个里面就有熏习的一个作用在起作用，对吧？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智慧心的一个熏习，就说你大圆净智在你的妙观察智里边呢，它借大圆净智之光，对吧？它可以就是以不二的智慧来观察万象，观察所有的这个起灭变化的东西啊，是这样的。我们稍微等一下啊。